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3月1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每日要闻。
突发，胡塞武装开战，伊朗新领袖发声真相。霍尔木兹海峡石油战燃烧，川普多招反击，两会沉闷散场，习近平带头全员进入垃圾时间，致命一击中共核弹库，美国惊爆佢嘅最神秘命门。大家好，欢迎收听同收睇每日要闻。先嚟报一个突发消息。美国海军中央司令部第五舰队礼拜四表示，福特号航母发生火灾，造成两名水兵受伤，但这只航母仍然完全可以操作。起火点是位于舰上边的主要洗衣房。火灾原因和战斗无关，目前火势已经得到控制。另外，两名水兵目前正在接受非致命伤的治疗，情况稳定，如有更多信息将会及时公布。他们还表示，福特号航母打击群目前正在红海执行任务，用来支援史诗狂怒行动。战争蔓延到红海，也门胡塞武装加入战斗。12号他们在红海袭击了一只属于美国的邮轮希俄斯红狮号。川普总统礼拜四上午发帖文表示，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遥遥领先，所以油价上升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赚很多钱。但是身为总统，对我来讲更重要更有意义的事情是阻止邪恶的伊朗帝国拥有核武器，从而避免它摧毁中东甚至整个世界。我绝对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以色列国防军礼拜四表示，已经开始对伊朗政权在全国范围内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随后以色列国防军表示，作为过去几日在德克兰完成的一系列打击行动的一部分，以色列空军根据以色列国防军的精确情报，袭击了伊朗的另一个核计划基地。塔勒金基地被这个政权用来提升发展核武器的关键能力。以色列国防军仲宣布，击毙了伊朗革命卫队在贝鲁特真主党境内的导弹部队的作战指挥官，他名叫做阿布达尔穆罕默迪，他是真主党和伊朗政权之间的核心协调人物，并且在北方之战行动后，在真主党导弹计划的重建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有消息指出，伊朗情报部副部长、该政权情报网高级人物阿克巴尔·加法里已经被铲除，人们普遍认为他是10月7号犹太人大屠杀的策划者之一。根据伊朗法伊斯通讯社1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指挥官萨达尔·伊斯梅尔·德金和他老婆还有两个仔在伊朗中部阿拉克遇袭身亡。美国中央司令部12号公布更多的打击伊朗军事设施的影片，最新的影片显示在山区的发射装置亦都被精准摧毁。美国中央司令部在贴文中写道，我们正精准而且致命地消除伊朗威胁美国军队和区域伙伴的能力。司令部表示，在美国多次空袭之后，伊朗政权空中能力正逐日丧失。据 S 平台账号的介绍，美军公布的影片中所显示的伊朗空军力量包括 C-130 大力士军用运输机、E-276 军用运输机、P-3 猎户座海上巡逻侦察反舰飞机。美军疑似是再度动用 GBU-57 巨型钻地弹来轰炸伊朗地下核设施。 最新卫星相片披露，一处长期被认为和伊朗核计划相关的设施塔纳罕二号已经被打击。虽然该处在战前进行过加固防御，但已经出现三个非常巨大而且精准的撞击点。伊朗议长卡里巴夫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声明说，对伊朗岛屿领土的任何侵略都将迫使伊朗放弃所有克制，令波斯湾流淌侵略者的鲜血，美国士兵的鲜血将由川普承担责任。伊朗继续向邻国开火，巴林、沙地阿拉伯和阿联酋、卡塔尔都报告说，礼拜四受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巴林称伊朗的侵略目标是国际机场附近的燃料罐。杜拜连续被无人机攻击，其豪华滨水住宅开发区杜拜云溪港一栋住宅大楼被夹硬炸出了一个大窿，相关画面在网上传到飞起。中东冲突扩大，黎巴嫩真主党礼拜三晚间发动大规模的攻击，向以色列北部发射超过100枚火箭弹，以军随即展开猛烈回击，锁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展开毁灭性轰炸。据传真主党精锐部队拉德曼总部亦都被击毁。意大利国防部证实，伊拉克库德区大城艾比尔的意大利军事基地被导弹袭击，不过所有人安然无恙。这个是伊朗开战以来意大利军事设施首度受到攻击。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医疗设备公司史塞克受到重大网络攻击，导致员工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突然被停用。黑客声称这次攻击是为了伊朗进行报复。报道指出，若果伊朗对一家美国大型企业发动网络攻击，将意味着美伊冲突出现新的升级。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2号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首次声明，称将继续采取包括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战略手段，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开辟新的战线。值得关注的是，这段声明并非是他本人亲自出镜，而是有人代他宣读。据英国太阳报的报道，一位位于伊朗首都德克兰的消息人士今日冒险传出关于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惊人资讯。消息说，他目前正在这个市历史中心地带的西纳大学医院接受重症监护，该院的部分区域已经被封锁，并有大量维安人员严密把守。医疗团队告诉他，穆杰塔巴目前伤势非常严重，正由伊朗卫生部长亲自照护。报道提到，他的一只脚或者是两只脚已经被截肢，他的肝脏或者胃部也都发生破裂，现在正处在昏迷当中。再来看看中共这边，3月11号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居然发表声明，谴责伊朗对海湾国家的攻击，并且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敦促恢复外交谈判。外界还发现，这次哈梅内伊的第二个仔穆杰塔巴被任命为最高领袖，但同普京在第二日快速发贺电不同，中共党魁习近平到现在都还未祝贺哈梅内伊的第二个仔当选。在美国总统即将访华之前，习近平，各位观众朋友，中医经常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原本都有一套很强大的自我疗愈系统，只不过由于年纪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淤塞遮住了。当身体经络不通，代谢废物堆积的时候，身体这部精密机器就会失灵。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下来，还成日很累没来精神，那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失了。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在于激活这份原生的疗愈能力。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废物，令到身体的小宇宙重新恢复顺畅，再搭配补气18味，就好像为这套修复功能注入持久的动力，经络一通，气就足够，身体就懂得重启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更容易回复平衡了。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在于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压指标，对肝肾没负担，用落就更加安心。请你记住，血气流得顺畅，自我疗愈功能才能醒得回。 想好好爱惜自己身体嘅小宇宙，就由正确嘅通宝保养开始啦。而家买宝气18味三樽组合装，仲有优惠噶，立即登入健康520购买啦。又有货轮喺波斯湾遇袭，12号早晨，一只喺阿联酋海岸附近嘅货柜船被不明飞行物袭击，导致只船起火。所幸系所有船员冇事。呢个系两日内第6只喺波斯湾遇袭嘅商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12号一只悬挂马绍尔群岛旗，美国所有嘅邮轮喺波斯湾北部被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击中。另外，有两只邮轮11号在伊拉克附近的海域遇袭，造成一名船员丧生，38人获救。当局透露，其中一只船是悬挂住马耳他国旗。据传呢只邮轮同美国签有合约，伊拉克冇几耐宣布暂停石油码头作业。在伊朗大打石油战的同时，美国亦都正在说多管齐下，致力稳定油价。川普总统的顾问12号警告话，如果伊朗政权成功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将油价推高到川普无法容忍的地步，这样伊朗战争可能会持续更耐。这位官员讲给 Axios 媒体听，伊朗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胡作非为只是会令到川普总统更加坚定立场。至于汽油价格上升，这位顾问补充说，川普对价格上升一点都不感到惊讶，他完全意料到这一点。礼拜三，川普协调了史上规模最大的紧急石油储备，全球将释放出4亿桶战备储油，试图平抑油价。光是美国就释出了1.72亿桶。美国能源部长12号讲给霍士新闻听，战略石油储备将在下个礼拜动用，以缓解汽油价格压力。能源部长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美军可能会在3月底为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同时，美国亦采取行动，试图令到霍尔木兹海峡恢复运作。川普总统11号表示，美军已经击沉了58只伊朗海军军舰和31只布雷船。为了稳定石油价格，川普政府多管齐下，仲准备恢复南加州海岸原油生产。川普表态话，油价已经开始回落，而且仲会继续下降，但在任务完成之前，我们不会离开，而且会很快完成。目前全球最大的上市财产和意外伤害保险公司安达保险宣布加入，美国国际发展金融公司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再保险担保计划，用来帮助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这个是由川普政府新推出的200亿海上再保险计划，预计未来几日内其他参与公司的名单还会再公布。中共长达几日的政治骚，两会3月12号落幕。专家指整个两会沉闷乏味，这个同高层内斗激烈有关，将有合案余震未散，政治高压下官场万马齐暗，加上经济工作压力加大，中共政府已经开始摆烂。中共人大闭幕会宣布通过一系列议案，在通过中共总理李强3月5号的政府工作报告的时候，罕见地出现一票反对两票弃权，两会一直是被认为只是一个走过场，人大和政协被称为橡皮图章、举手机器。中共政府日前下调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 4.5% 到 5% 之间，创下了近30年来最低纪录。对此，台湾经济专家王国臣表示，习近平当局带头躺平，正式放弃经济刺激，全员已经进入垃圾时间。王国臣直指，习近平不是很在乎经济增长，北京当局逃避当下的经济困境继续画大饼，现时问题已经不处理了。王国臣嘲讽中共话，印钞印到升值，再创中国经济奇迹。外界留意到，中共很多该解决的问题一直都未解决，比如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稳楼市的排序从去年的第6位降到今年第10位，表述亦都调整为 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认为，这个是变相承认过去政策的失败，他不敢明讲，中共对房地产本身已经不抱希望了，放弃了，形同摆烂，即是盘撇地来了。还有学者指出，今年中共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字出现了三十几次，凸显中共的不安全感。另外，这次两会养老亦是一个热词。王克表示，中国经济现在有三个突出的问题，除了房地产直接崩跌，还有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或者不愿意消费，消费意愿低迷，再一个就是老龄化加速得很犀利。中共提出的应对措施大多数是难以发挥实际作用。王克指出，这个是因为最大的障碍就是中共体制本身。这个体制对广大老百姓进行系统性剥夺，使社会大部分人贫穷。近日，美国空军大学下属研究机构公布了关于中共的最神秘核弹报告，详细揭开了一个很少有人注意到的系统。一颗核弹头从仓库到导弹要经历一整条秘密物流链。报告指出，核弹头平时根本不在导弹上边，而会集中存放在一个核心仓库，位置在陕西秦岭深山。报告称这个地方叫红村核弹头库。整个物流链大致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中央核弹库，弹头集中存放、检测、维护，同时还有多层安全，配有防空部队、电子对抗、武装警卫和专门技术人员。第二步是运输，包括铁路、公路、空运，由专门单位负责护送。第三步是核弹头运到火箭军各个基地，然后再继续下发到导弹里、导弹营，直到最后阶段才会装配到导弹上。为什么这么繁琐呢？是因为中共一直担心三件事：内部政变、意外发射、核武器失控。所以他们长期坚持一个原则，弹头和导弹分开管理。报告指出，中共甚至连核弹头这个词都很少公开讲，文件通常用一些很奇怪的代号，比如特装、国宝。研究人员还发现一个问题，过去两年中共突然开始大规模删除公开资料，很多涉及火箭军的信息都被清理。研究人员将这份报告取名为刀锋上的武者，因为整个复杂系统必须在安全、保密、可用三者之间保持危险的平衡。网友点评说，这条链条就是共匪核力量真正的命门，出其不意地有效打击中共中央核弹库，就成了一个最好的手段。时评人张天亮讽刺说，中共最怕的就是导弹和核弹头绑在一起，某个人一拍个脑瓜，将个导弹射到中南海。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和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和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啦。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国际风云。
迪拜豪宅大厦被人撞到着火，伊朗指挥部被人炸了。习近平夫妇内斗，神秘巡城监狱可能有新住客。大陆道士121计划被揭发，汉族人更加要小心。帮伊朗抬高价钱，中共极力出口成品油。各位观众你好，欢迎收看我们的节目。如果你想每日第一时间龙鸣全球最热最关键的新闻，记住订阅我们希望之声 TV。 重要时刻我们从来都不会缺席，一起看看下今日有什么新闻。以军在这一场战争里面持续对伊朗革命卫队进行精准斩首行动。12号以色列时报报道，以国防军表示已经消灭了伊朗准军事指挥官阿里穆斯林塔巴贾。这个人亦曾经同真主党作战，塔巴贾他的副指挥官和其他几位军官都在行动中丧生。 一位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表示，昨晚他们向以色列方向开火的时候，几秒钟之内就被人消灭了。据说当中还包括的真主党指挥官李杨嘅，是负责协调行动、招募人手和管理武器供应链的核心人物，还有伊斯兰革命卫队和真主党的贝鲁特的联络官穆罕默迪。有推特账号发文谈以色列战争，伊朗反对派透露，伊朗西部阿塞拜疆省和中东省的空军司令因基地被炸，没人翻工，全都匿埋屋企，被人告密之后引嚟以军轰炸，双枪射击用了海马斯火箭炮打击波斯湾边境，由无人机提供了伊朗目标。以色列警告黎巴嫩总理，如果黎巴嫩政府没办法制止真主党，以色列就会自己出手。伊朗国际在3月11日收到一段片段，显示位于阿亚市的卡尔巴拉军团指挥总部被人袭击的。除此之外，阿亚斯警察指挥大楼都在以色列和美国的攻击之下被摧毁。自从2月28日开战以来，阿亚市、班达阿巴斯、伊斯法罕等多个城市的革命卫队基地、巴斯基民兵据点和警察机构都被人地毡式的打击。现在伊朗市民正是透过摩萨德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渠道发送大量片段，片段显示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很多藏身之处都在桥底下面。推主全球快报发出片段，以色列推出无人机打击德克兰街头巴斯基民兵检查站，摧毁了多个巴斯基民兵据点。这一批民兵曾经在1月镇压抗议活动，导致30,000市民丧生。12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再度公开热成长打击片段，片段显示打击的精确度非常高。伊朗采取捉迷藏式策略，很多打击行动的目标都是由桥底、隧道口和树林里面探出来的发射车。中央司令部指出，美军现在已经出动了60多艘舰艇和30多艘布雷舰，在13日内打击了大约6000个目标，包括90多艘受损或者被摧毁的伊朗舰艇。星期四因为新闻报道以色列对德克兰梅克拉巴德机场发动打击之后，伊朗最后一架还在服役的 KC-747 空中加油机陷入火海。网民留言说，快点打到它服晒为止，连油都加不到了。除此之外，当日有一架伊朗无人机正面撞了去标志性的克里克港大厦。这座建筑是迪拜最豪华、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高空即刻起了大火，大批人要紧急疏散。午夜时分的迪拜，整个天际都被火光照到通红。这场战争现在已经波及到全球奢侈品产业的核心地带。另一方面，美国能源部长赖特同篇表示，最快三月底有可能开始在霍尔木兹海峡为邮轮提供护航。财政部长贝森特都说，美国海军会尽快护送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可能还会组建国际联合舰队一起参与护航，之前已经筹备了几个月。川普在星期四表态，美国有足够的石油，而同油价比起来，伊朗拥有核武器会更加严重。还有12号有一单震惊安全界的消息被爆出，伊朗新领导人哈梅内伊的仔竟然在伦敦肯辛顿富人区的宫廷陆地有两套豪宅，就在以色列驻英大使馆斜对面不够50米的地方。外界质疑伊朗用了豪宅的监视以色列大使馆。英国这么多年为什么都不知道，同一日伊朗国家媒体突然提供了哈梅内伊的仔发出了一份书面声明，说新领导人要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被指是伊朗想同美国谈判的筹码。不过他想、他片、他录音可以证明他还没世。各位观众朋友，麻烦问下你们觉得被叫做纸片人的哈梅内伊现在还看不看呢？欢迎留言分享你的看法。各位观众朋友，中医成日讲人体就是一个细宇宙，其实我们每个人本身都有一套好劲的自我疗愈系统，只是随着年纪大啲同生活压力，这套功能慢慢被淤塞遮住的。当体内经络不通，代谢废物积聚的时候，身体这一部精密机器就会运作失灵。这个就是为什么很多朋友觉得三高指标很难降，而且成日没什么精神，其实是你的自我修复功能被卡住的。所以调理指标的关键就是要唤醒你本身的疗愈力。 三高代谢宝帮你打通经络，清走多余的废物，令身体的细宇宙重新顺畅，再加上补气十八位，就好像为这一套修复功能注入满满的动力。经络通缉，气够的身体就可以重新启动自我修补，数据指标自然就容易地回复平衡。这套组合主打天然草本，重点是调理内脏系统，而不是强行压低指标，对肝肾的负担用起上来更加安心。季节流转，自我疗愈功能先会醒返。记住要爱惜你身体入面的细宇宙，由正确的通补保养开始。现在即刻登入健康520买啦，补气十八位买三支组合装还有优惠的。好啦，我们继续紧新闻。昨日加拿大独立作家盛雪发文，有人同佢爆料新疆前党委书记马兴瑞可能被人关咗入秦城监狱。马兴瑞是彭丽媛的亲表姐夫，但习近平不能够容忍彭家自首伸得太远，习计清洗内斗，斗计斗去，一路都是由体制亲信开始，这场党斗已经打到家族和卧室入面，现在习近平和彭丽媛的关系更加恶劣。彭丽媛已经好耐咁去深圳迎宾馆探望习嘅妈妈齐心，而且彭丽媛好唔中意，甚至系完全唔能够容忍蔡奇。但习近平就好欣赏同埋好依赖蔡奇。早排曾经参与审判四人帮嘅法官王文正，以共和国名义判决时有披露，苏联援建嘅秦城监狱分仓做四个监区，2001至2003系普通监区，204室就系高级监区。他的设施和条件远远超过当时中国普通人家的居住环境。204那间房有20几平方米，地下铺的地毡张床是梳化了伙食按部长级待遇，在东华门高干点采购。早餐有牛奶，午餐晚餐就是两送一汤，吃完饭还有一个苹果，在苹果是刚刚由冷库拉出来放在稻糠里面保鲜，拉了那阵他苹果还冒着烟的，还派了固体饮料给他们，一盒有12块，一块可以冲一杯柠檬茶，方糖有白色和咖啡色两种，每日都是这样，就算在艰难时期都没有变，煮饭给他们吃的是专登由北京饭店调过来的人，还有厨师刘家雄专门帮他高级犯人煮海参鱼翅那些。另外有大陆媒体报道，中共贪官前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在监房里面有独立洗手间，坐厕墙身都做过特别处理，房里面所有永久性设施都没了的尖角全部磨成圆角，防止离子残。他平时可以穿西装，日常可以看书、看报纸，他有限内容的电视还可以打太极。陈良宇曾经提出用自己的钱买红酒等提升伙食，但被拒绝。报道说监狱纪律很严格，他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监视，所有活动都有狱警跟住。他在狱中的生活既体现了法律对特殊犯人基本权益的保障，更加彰显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法治精神。有网民讽刺说前面写特殊，后面又写平等，其他犯人都有他的待遇吗？他们的监狱里面不用做什么？秦城监狱好像酒店咁包食包住，伙食标准一日几百元。另一方面，习近平的好朋友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现在就被关了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在个囚室面积大约得 3.2 平方米，入面有张铁框、马桶和一个细窗，每个星期只是可以在狱警陪同之下离开囚室三次，每次一个钟头。有报道说在整日夜晚大声哀话自己被人绑架，还高呼我先是委内瑞拉总统。3月10号中共两会现场，道协副会长张高成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山上那些高人都能够活到120岁，五个老道士平均121岁，所以我们搞了个121计划，保证大家都可以活到121岁。评论区有人提起习近平在北京阅兵仪式上和普京公开谈过，说通过换零件还可以越活越后生，甚至长生不老，今个世纪可以活到150岁。有人说他识做的政治导师一定要大力提拔，知道不可以超过伟大领袖的生存目标。还有人说不如除了件衫，看看有些手术疤痕。 有网友提醒汉族人尤其要小心，他还晒在2001年度中共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目录，入面包括了中共国汉族人零件更换基因配型研究和临床应用。完成单位是共军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等推荐单位，还有共军后勤保障部。大陆官媒在报道入面写到，汉族青壮年人口基数庞大，为零件捐献提供了良好的生物资源保障，这个都即是说有更优质的零件来源和更好的后续服务。这个研究的完成人是原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医师谭建明，之后做在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泌尿外科教授兼主任医师，同时他都是上海市更换零件研究中心主任。那时候这间医院还号称是上海市开展更换零件种类最多的医院之一，数量最多的医院之一。谭建明因为涉嫌迫害学员被追查国际纪录。此外，天津师范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及锦州医科大学三校曾经联手承担中国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项目，这个都是中共自然科学基金的重点项目。这个项目在2009年至2012年间，在22个省和自治区的67个调查点收集了44279个样本，累计获得361万多个有效数据，首次建立较完整的汉族人体数据库，还出版的专著，发表了204篇论文，最终得出结论，证实谭建明的上述研究是有效的。简单来说，就是换了新零件之后需要一段适应期，新的零件很容易被受体的免疫系统攻击，这个研究证明在汉人的零件适应性比较强，被攻击的机会非常非常低。除了过年期间有大量年轻人失踪，三月寻人启事还有出现。3月3号23岁男仔张涛涛在上海浦东失踪，家人说在前一日做完体检，第二日上班人就不见了，电单车停了桥边，电话打不通，家人质疑普通的繁华通通的监控，一个生猛的人就拿不见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陷入危机，全球油价跟着动荡，路透社3月12号报道，国家发改委已经下令即刻禁止3月出口成品油，包括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料全部都要停晒，这个已经是一个星期内第二次出手。早在3月5号，北京已经要求炼油企业停止签新的出口合约，还要求取消现有的装运安排，现在更加直接发出禁止出口的硬性指令。中共官方说要将成品油锁在国内，防止之后国内出现缺油或者柴油荒。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进口国，亦是仅次于韩国和新加坡的亚洲主要成品油出口国。市场本来预计中国3月出口量可以去到220至230万吨，但是最新的船只追踪数据显示，实际装运量大幅缩水，远远不及预期。现在中共有大约12亿桶战略和商业石油储备，相当于110至140日的消耗量，远远超过国际能源署建议的90日安全标准。之前俄乌战争期间，莫斯科就是靠减产控量将欧洲逼到高油价的边缘。分析人士警告，北京今次出手趁机抬高油价，增加西方能源压力，甚至可能帮伊朗推高油价，舆论战可能放大市场恐慌，推高国际油价。有网友叫油库管理员说，中共自己储住的油不卖不怕被人制裁吗？大陆油价已经连续四次上涨，禁令一出都不知道会升到什么位，老百姓的荷包真是顶不顺。还有人说禁令连他已经装船但未清关的货都要卡住，等于要下游客户自己吞的违约风险，信用话斩就斩，自己存够140日的油一滴都不卖，这边是保供，根本是用油价帮伊朗打仗。今天的新闻报道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讲声再见了，记住订阅、赞好、留言和转发，多谢大家支持，我们下集再见。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川普下个星期停战，内塔尼亚胡爆内幕，美军要向电闸最后一击，美伊出手营救伊朗前总统。今日小哈门内伊亮相惊全球，以军要炸平壤是为什么呢？两会刚刚过，美军就在台海动手踢爆北京秘密。川普为了救油价放宽美国百年规则，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的北美快报，我是艺玲，今日是3月13号。节目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未订阅我们节目的朋友，记得按旁边的钟仔来订阅我们的节目。跟着下来请你关注今日的节目。在今日12号，伊朗政权宣布被传了几日已经毙命的或者是重伤的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也都被外界称为二哈的小哈门内伊要首次露面讲话了。而就在这个关头，川普又扬言一个小时之内可以令到伊朗全国停电，一场更大的风暴是不是正在逼近呢？大家期待这一片纸片人终于出来讲说话了，但是不是小哈门内伊本人出来，也都不是录音，而是一个伊朗的女主播代她读所谓的声明。而外界认为伊朗高层一片混乱，而哈姆露面更加证实人其实都不在这里。今日英国太阳报报道，伊朗最新任的最高领袖小哈门内伊在遭遇空袭之后陷入昏迷。这个暗示什么呢？最高领袖成为植物人，就是什么都讲不到，什么都做不到。这个消息披露令到二哈的起死回生的戏码可能已经落空。目前美国通讯追踪发现伊朗官员集体出逃，包括伊朗外长都放弃了德克兰，目前是在远离前线的伊朗东北角接近塔利班和土库曼的马什哈德市，随时打算逃去阿富汗。美军发现了一座新闻的录影室，推测伊朗官员可能用这个设施来拍摄影片，假扮自己仍然在德克兰和民众共同进退。这一间新闻录影室目前亦都已经遭到美军定位。另外，反对派黑客组织在3月11号披露内部情报显示，革命卫队、警察、巴斯基民兵以及国防部、情报部、外交部、石油部、司法系统等关键部门的员工正爆发大逃离潮，很多人大规模地离开工作岗位。逃离人数最多的是义务兵和基层士兵，很多人直接地离开工作岗位回家躲起。不单止是这样，最新的消息显示两名伊朗的外交官已经提出庇护申请，一个是住哥本哈根的伊朗外交官索巴蒂，另外一个是住坎培拉的伊朗外交官普尔纳贾夫，他们分别向丹麦和澳洲提交了庇护。目前美伊联军已经攻击了伊朗6000个目标。在昨日战区的报道说，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帕尔钦军事基地的核设施被美军炸出3个巨型排列整齐的弹坑。这种炸弹是目前美军专利用攻击地下核设施的地下指挥中心的武器。另外，伊朗巴斯基民兵基地亦都被摧毁。除此之外，今日大西洋月刊报道，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前总统内贾德的住所附近发动了袭击，其实是救了他，帮他逃脱政权的控制。因为现在伊朗政权已经没收了他的手机，并派出50名保镖看着他，而袭击造成几名保镖的毙命。值得关注的是，在今日以色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的话，川普总统希望结束伊朗战争，美国将给以色列一个星期的时间来结束战争。同时川普发出通牒说，如果伊朗加强军事活动的话，美国可能在一个小时内切断伊朗的电力供应，打完之后伊朗25年都不可能建立起来。但是我没这样做。而伊朗最高安全官员拉里贾尼说，如果川普攻击伊朗的电网，这样伊朗整个地区将在半小时之内陷入停电。外界观察到 川普威胁伊朗可能攻击伊朗电力系统，如果伊朗政府在这里顽抗的话，就彻底断了伊朗的电网，整个国家都会陷入黑暗。川普可能有停火撤兵的想法，因为在昨日川普已经讲了，我们已经赢了，没什么目标可以打了，空军没了，海军没了，核武没了，导弹发射基地没了，军工遭到重创，已经将伊朗倒退了一个世纪。而在今日内塔尼亚胡发表讲话的时候说，没有伊朗人民的努力，这个政权不可能被推翻，我们已经告诉他们援助正在路上，我没办法预知最终结果，即使伊朗政权不垮台，他的力量亦都大大被削弱，但是如果他垮台，问题就迎刃而解。他表示，即使以色列创造了条件，亦都不能够保证伊朗人民会起来推翻德克兰政权。内塔尼亚胡说，我们将创造最佳条件，给伊朗人民走上街头，再次重新夺回街头。外界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口风有变化，以色列不再坚持推翻政权，而削弱就可以了。这个可能是川普调解之后的表态。报道说，消息人士表示，政权更迭需要地面入侵，或者是伊朗国内再次爆发抗议活动，而这个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生。而在昨日3月11号，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强烈谴责伊朗针对邻国领土的袭击行为，并要求伊朗立即停止行动。投票结果显示，决议以13票赞成、0票反对获得通过，中俄再次投了弃权票。有意思的是，中共在要求伊朗停止攻击的决议上弃权之后，发言人郭家坤又谴责了伊朗对海湾国家的袭击。网友搞笑地说，怕得罪川普，干脆谴责无上限的盟友，北京在联合国对美国彻底跪低。而另一个盟友金正恩呢，日前表示，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的话，北韩人民军就将会参战。不过内塔尼亚胡就没有就住他，直接说如果北韩向德克兰派遣军队对抗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任何地区作战的以军，以军将会轰炸平壤。你觉得以哈到底是生存抑或不是呢？请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中东到了一个非常危险的阶段，所有看到目前情况的人都在承受巨大的压力和消耗，很多人忽略了一件事，国家会因为长期的消耗而出现危机，人的身体其实都是一样的，如果一个系统长期地塞住，又不断地透支，最后一定会出问题。中医里面有句说话讲得很直接，万病起源于堵和虚，现在很多亚健康或者是慢性病，往往是整体血气不够，局部又有淤塞，垃圾废物堆积，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就跟住嚟，血气不足，人就容易攰，手脚冰冷，冇精神，瞓唔醒。所以调理身体之最就唔可以搞错，先卸负担，再补不足。三高代谢补帮助疏通经络，卸除身体多余嘅废物，补气18味，全面保养血气，填补身体嘅亏空，两样一齐配齐，直达健康的根本。现在健康520一次买3樽的补气18味还有7折的优惠，链接我们已经放在影片的下面，有兴趣的快点看看吧。在今日3月12号，美国海军一架海神巡逻机突然穿越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踢爆了中共最神秘的弱点，而这件事偏偏发生在川普总统访问北京之前，时机敏感到不得了。美国第七舰队在声明中强调，这次任务展现了美国对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并重申美军是在国际法容许的范围之内维护各国航行的权利。声明指出，美国将在国际法容许的任何地方飞行、航行和行动。中共立即对美国的行动表示强烈不满，中共国防部和国台办重新对台湾海峡拥有管辖权，并再次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不可以超越的红线。 中共已经有13日没扰台，这个是台湾开始公开每日军事数据以来中共空中活动暂停时间最长的一次，因此格外引人注目。而台湾国防部在今日12号公布，从3月11号到今日早上，侦察到中共军机5架次和共舰6艘，其中有3架次的军机超越台海中线，也就是说沉默了13日的台海突然又有了动静。有些分析师认为，北京方面这次没有动静是避免习近平和川普会晤的时候加剧紧张的情势，亦都有人认为是中东大战影响了中共的能源。而台湾学者认为，中共军机连续很多日没有动静，如果形势真是降温，中共军舰数量都会减少，但是中共军舰仍然每日出没在台湾周边的海域，而且固定维持6艘，所以说他们释放善意的讲法是没办法解释的。他们认为习近平整肃高层将领，再加上美国中情局发表的招募共军的影片双重效应，现在中共又在这里召开两会，真正的原因可能是防止飞行员揸住的飞机变节，因此才停止战机绕台的任务。另外就在日前3月9号，美国空军大学中国航空航天研究所突然公布了一份重磅的报道，是有关中共最为神秘的中共火箭军的核弹报告。报告披露了中共的核弹头从秦岭山脉很偏远的深处的中央基地运送到各地的流程，比如弹头在哪里，由哪个储存，究竟是怎样管理，怎样保护存放和运送的，涉及的部队编号，甚至到具体的单位，以及如果发生紧急的情况哪个来回应，就连军方怎样将弹头一词用其他的字眼代替来伪装都公开出来。换句话说，美国早已将中共的每一个核弹头从仓库到导弹的一整条秘密物流链，中共视为最高机密和美国对抗的底牌，全部摊在台面，等于是向中共传递了一个信息，美国对中共的核武器库是了如指掌的。而专家分析说，无论美军突然穿越台海，亦或是抛出爆炸性的报告，都是发生在川普访问北京之前，同时亦都是川普正在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的时候，这个是向北京传递一个明确的战略阻吓信号，就是一边倾贸易，一边展示军事实力，美国具备在全球多个战场同时维持阻吓的能力。在今日3月12号，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表示，政府正在考虑暂时放宽一项已经存在100多年的美国航运规定，就是著名的琼斯法案，目的是确保能源和农产品能够在美国港口之间自由流通，应付油价的飙升。路透社引述两位知情人士的消息说，白宫最早可能在今日宣布为期30日的豁免，目的是应付伊朗战争以来不断飙升的油价和其他供应中断的问题。高油价对川普总统和他的共和党中期选举构成重大的政治风险。共和党一直希望能源政策可以确保美国消费者能够负担得起油价。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今日3月12号，美国全国平均零售油价达到每加仑$3.6，创下自2024年5月以来的新高，柴油价格达到每加仑$4.89，是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放松国内航运监管可以减缓油价的上涨。而琼斯法案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这个法案规定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货物的船只必须由美国制造，挂美国国旗，而且主要由美国公司拥有。而这项规定国内运输邮轮的数量，但是暂时放宽规定会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港口之间运输燃料，从而降低国内的运输成本。燃油价格分析师德哈恩表示，放宽琼斯法案不会对汽油价格产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会帮助减缓西海岸和东北部的油价上升， 预计放宽规定会令到油价上升的速度每日减缓大约5美分一加仑，但是油价总体趋势仍然取决于中东局势的发展。美国最大的农业游说团体美国农业局联合会在3月9号写信给川普总统，提出豁免琼斯法案用来改善国内运输能力的建议。信中说，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中断将会导致化肥价格飙升，农民将会面临巨大损失。美国过去很少豁免琼斯法案，通常只是在出现重大供应中断的时候才会豁免。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你觉得中东的战争有没有影响到你所在区域的油价呢？如果有，请你将你们那里的油价写在我们的留言区，给大家了解一下。在战争中，很多画面都很震撼，爆炸、导弹、很快地飞过的战机。但是有时候真正令人记住的反而只是一句很普通的说话。在昨日3月11号，以色列国防军通过官方渠道发表了一段只是16秒的无线电通话的录音。就是这一段短短的通话记录迅速在全球社交媒体疯传。这一段的录音记录是一次非常真实的对话，当时以军飞行员和美国空军飞行员在伊朗上空执行联合攻击任务。在战场无线电的频道入面，以色列飞行员对美军说，能够和你们并肩作战是我们巨大的荣幸，你们做得非常出色。而美国飞行员就回应也都很简单，非常感谢，彼此彼此，先生无必要注意安全，狠狠地攻击。这段通讯讲的不算是什么大宣言，也都没有复杂的军事术语，就好像两个老战友在空中互相点个头，兄弟保重。但是这个这样短短的几句说话，就展现出两国飞行员在高风险任务中的默契和专业。这一次的袭击伊朗，以色列和美国在行动中展开密切的合作，以军负责执行远程精准攻击，美军就提供空中加油、情报共享和电子战支援，而伊朗亦都通过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以色列进行报复性攻击。分析人士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发表这一段录音具有明显的意图。一是国内层面向以色列社会展示美国盟友的支持，帮民众打气，告诉大家盟友就在身边。第二是国际社会一个信号，在伊朗问题上美以联盟仍然保持高度一致的伙伴关系。第三是战略上的阻吓，通过公开盟友协同作战的画面对伊朗展示阻吓能力。很简单，我们不是一个人。录音发表之后，很快在 X 平台上广泛传播，不少网友留言表示感动。有人说，原来战斗机飞行员聊天也都是这么接地气的。还有些人说，这个是真正的盟友，正义之师正在壮大，这样的默契会令到中共更加胆寒。这段16秒的对话在网络上传递一个清晰的信息，在伊朗上空执行任务的不是两架战机，而是两个国家之间高度信任的军事伙伴关系。而注意安全，全力以赴，既是飞行员之间的简短嘱咐，亦都成为了这一场冲突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一句说话。多谢你们关注今日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记得点赞、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朋友记得关注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一节即时新闻。
以色列突发动地面战，巴斯基民兵衰败。海外媒体评中共过紧日子，说靠节省救不回下沉的船。联合国通过谴责伊朗扎波斯湾国家决议，中俄弃权。伊朗袭击伊拉克海域两油轮，巴格达强烈谴责。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睇即时新闻。在节目开始之前，如果未订阅我们的频道，千祈不要忘记按下边的钟仔订阅我们的节目。现在我们一起看以下的详细内容。11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联合军事行动进入第12日，针对伊朗政权的攻击亦出现新趋势。之前美以主要针对导弹基地、革命卫队总部等大型军事目标，而家以色列正喺度拆除街头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各路民兵哨站。当日以色列无人机摧毁德克兰至少4处安全检查站。网友评论话：清道夫以色列落场了，伊朗战争进入新阶段，以色列正喺度瓦解呢个政权的镇压机器，呢一日终于嚟了。和革命卫队关系密切的法尔斯通讯社报道说，无人机袭击了德克兰多处检查站，包括第14区马哈拉提高速公路附近、第15区哈希马巴德加油站对面、第16区法达扬伊斯兰街以及第1区阿尔泰什大道尽头等地点。这些地点大多是安全部队巡逻和设关卡的位置。这次袭击已造成至少10名伊朗政权安全部队人员丧生。11号下午，伊朗活动人士尼奥伯格等多个账户在 X 平台发表多条消息，大量以色列摩萨德无人机出现在伊朗境内德克兰上空，专门围猎街上的巡逻兵，地面战正式开始了。消息说，伊朗巴斯基民兵拿着他们的 AK-47 步枪对着以色列无人机的方向胡乱开火，有些人被迫弃守岗位。画面显示，当以色列无人机在天空中飞过并针对巴斯基检查站进行攻击的时候，伊朗民众正高叫着支持的口号。另外，多个亲以色列账号转发的影片显示，11号晚间以色列无人机在德克兰查姆兰高速公路上对一支伊朗安全部队车队发动精准攻击。据称，这支车队主要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的巡逻车辆。影片画面显示，爆炸后的车辆被完全烧毁，消防人员正在现场紧急灭火。与此同时，伊朗和波斯湾国家的矛盾亦在度急剧升级。最近巴林在联合国推动了一项谴责伊朗袭击阿拉伯国家的议案，这个议案最终在安理会以13票获得通过。就在这个之后，伊朗国内强硬派人物雷萨伊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说，这一场战争最终应该以伊朗重新夺回巴林并将它吞并为结局。资料显示，历史上波斯王朝曾控制过巴林，但是巴林在1971年已经独立建国，这个亦是美以对伊朗开战以来，伊朗第一次声称要吞并一个拥有主权的波斯湾国家。另据印度时报报道，11号，伊朗无人机袭击了阿曼南部塞拉来港的储油设施，导致至少一个储油缸直接被击中爆炸。更严重的是，还引发连锁反应，多座储油罐相继起火爆炸，产生大量浓烟。资料显示，塞拉来港位于阿曼佐法尔省，临近阿拉伯海，是中东重要的航运和物流枢纽之一。这个港口主要处理货柜运输、石油储存和加油，服务于往返亚洲、欧洲和非洲的船只，承担着全球石油和货柜运输的好大一部分。袭击发生之后，全球航运巨头马士基亦暂停了这个港口的营运。值得注意的是，阿曼这次损失相当巨大，但在两日前的9号，阿曼国家元首塔里克还向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发贺电。塔里克亦是阿拉伯国家领导人中第一个向伊朗表达祝贺的。袭击发生后没多久，塔里克在和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的通话中罕见向伊朗表达了不满和谴责。有网友评论说，阿曼以为中立就能够避免战争，错了， 同流民讲道理是没有用的。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